是第九章，我们要从后面几节35节念过来。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天国的扩展，我们把它分成三段。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段。我们一起来念35节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10章，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我们跳过去了。第5节，耶稣差遣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16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好，弟兄，21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34，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忍得赏赐。到这里是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5篇讲章的第二篇讲章。到这里结束哈。那我们能够把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分成几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这是一个小段，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就是天国的王，他来到地上，他做工，他怎么样做工。那么我们可以从短短的四节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在地上做工的。所以这是一个段。然后呢，第十章开始是整个主耶稣来讲对他的十二个门徒，现在主开始打发门徒出去做工啊。到九章为止都是王自己做工。那么我们知道他在登山宝训完了以后，主就亲自在地上做工给门徒看，他做了十二件事情啊，我们上一次说过了。那么这个第九章的最后几节可以说就是把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那段时间做了一个小结，把它总结一下。那么到了第十章呢，主就开始，因为他已经把十二个门徒训练差不多了，现在就开始把他们打发出去。我们用英文的说法就是 on job training， 就是边学边做，或者边做边学啊 ，on job training， 去打发他们去做工，然后在这个做工的里面，他们可以学的更多更多。前面是他们看主耶稣怎么做，现在是自己去做，然后从这里面来学习。那么在打发他们出去之前，主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第十章这一段话呢，基本上就把天国在地上如何开展的这个路线的基本原则，就在这一章的里面向门徒表明了。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不但是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对十二个门徒来讲是真实的，今天这个原则一直到两千年来还是同样的原则。所以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启示性的，因为主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国是要怎么样扩展在这个地上， OK， 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主先把那些基本的原则把它告诉我们。那么可以分成一二三四五五个段落啊，可以把它分成五个段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讲这个第九章的最后的这个四节圣经，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他的那一个方法。那么你注意看三十五节，主耶稣这个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把主在地上传道的那个基本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第一，他是走遍各城各乡，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时代，当然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就是驴就是马，没有什么汽车这些东西，所以完全就是靠两个脚走，再不然有一个代步的小驴驹等等。所以基本上你能够看得出来，主传道，你如果看他的地图的时候，有的地图在后面就告诉我们，主基本上他传道就是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范围里头，他能够走到的地方都去了啊，所以他是走遍，这个遍子就是说到处都到，没有地方他不去的啊，他走遍各城各乡，有的时候到人群多的地方城市，那么有的时候到 人群少的地方，也是文化比较低的地方，就是乡村。那么不管怎么样，他对这些人都做工，都是做工的。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福音的的确确是要向万民来传。那么这个万民主就走遍各乡各城。那么我想到后来，主的门徒也是根据于这个原则，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带开，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原则到今天还是没有变的，就是说我们为主传福音，传福音的话，你要把你这个福音，就是往各城各乡都要传去。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能够看到他传什么？你看主耶稣在传什么？他是不是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他传的是很清楚的啊，他传什么？天国的福音。所以他讲的那个题目就是讲天国的福音啊。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传为主耶稣做见证传道，我们要知道这个传道的范围是有一个框架的，不是你随便讲的啊，你不是你自己想象去讲，主已经把一个框架一个范围告诉我们，你去传什么？传天国的福音。这是我想，所以马太福音重要性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马太福音的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叫做为主做见证，什么叫做为主传道。因为讲的最清楚这个所谓天国福音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最仔细。那么他这个是耶稣传的那个中心啊，那个中心。那么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里有教训人，在这个英文这个字就是 teach， 就像老师一样，把这个主的道来解释、来阐明，这个都是叫做 teach， 就是教训。中文是这样翻译。宣讲的话，英文这个字叫 preach， preach 就是把一个事实表明就是了。preach 就是把一个事实摆在人的面前，他没有去仔细的去讲。比如说他讲这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八个奥秘讲完，他只对门徒去 teach 讲解，但是他对这个众人，他只是把一个比喻讲给他们听，把一个事实讲给他们听，主没有去讲解。所以这个是有对象的问题，对那些有心的门徒啊，主就讲解给他们听，仔细的讲解给他们，这是 teach。 但是对众人群众来讲的时候呢，他就不是 teach， 他只是 preach， 只是把一个 fact 一件事实讲出来，那么人听得懂听不懂，那是他个人要决定的。要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责任，就当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如果你说漫不经心、爱信不信，那是一种事情，那就是所谓种子撒在路旁，那么到后来鸟来就把它拿走了。但是如果这个人对这个神的道有听完了有反应，好，那么他就开始有一种追求心的话呢，哎，那么这个神就开始对你就有，你只要有心，神就对你也有心，就给你解释。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对这两个动词的一个领会。preach 就是讲出去，他没有去解释，但是 teach 那么就像一个老师，他把他原因来龙去脉给他解释清楚。这是主传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动词。另外他就是医治啊，就是 heal。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医学谈不上什么医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疾病都是要主来用神迹奇事来医治。但是我觉得这个字，这个 heal 应该有两个部分，也就是说你看主耶稣医治那个瞎子，你在约翰福音看主耶稣医治很多瞎子，那么 瞎子得医治的时候，或者那个38年的瘫子得医治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主不是单单使那个肉体有疾病的人得着医治而已，他是还有一层的意思。还有一层是什么意思？心灵的，心灵的啊。有的人是需要罪要得赦免的，有的人是需要里头的眼睛要看见的。所以这个 healing 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物质物肉体上面的得蒙医治，固然那个是很宝贝，但是更宝贝的是里面心灵上的那个眼睛得看见也好，能够瘸子能够行走也好，鬼能够赶出来得着，从罪里面得着释放，这些都是包括在 healing 的里面，就是医治，这个医治。所以这个医治我们永远要注意，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表面，一个是深入的。那么第四件事情主耶稣做的是什么呢？他就说祷告，这是第37节。他为什么祷告呢？因为前面他看见了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传道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眼睛亲眼看人群，他就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啊，怜悯他们。为什么他就有怜悯的心呢？因为他看见了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这个是大牧人的心，他走遍各城各乡，然后他就睁开眼睛来看。所以我们的主是亲自在地上走过人生的一趟，他知道人的痛苦，他摸到人的感觉，然后他里面就有反应，他这个反应就是充满了怜悯。这个怜悯呢，就引发了什么？祷告。所以祷告是根据于两个字，圣经里面中文翻译的时候是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但英文是 watch and pray。啊， watch 是你可以翻成警醒，但也可以翻成什么？看，注意看。哎，所以祷告不是闭着眼睛想到哪里祷告到哪里，祷告是你看见，然后里面就有什么？有感觉，根据这个感觉就变成了，化成什么？祷告。所以永远记住，祷告是你看见了什么。如果神打开你的眼睛，像主耶稣他看见了这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里面自然而然就发出一个悲天悯人的心，然后他就不但自己祷告，他也为吩咐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求，求什么？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怎么样收割庄稼。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祷告是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有的祷告。也就是说主耶稣看见了，他现在让门徒也看见，那盼望在看见的里面不是看看就有看没有动啊，应该是有看就有感，有感就有动，这个动就是祷告啊。所以我想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你永远记住就这四个动词，第一 teach， 第二 preach， 第三 heal， 第四 pray， 这个构成传道的知识，这四个字就构成了传道的知识。那么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啊。好，那么从第10章起呢，主开始就打发这12个使徒去传道啊，打发他们出去传道。使徒的意思其实就是受打发的人，受差遣的人，这叫做使徒啊。他们的本身都是门徒，但是当他们从主得到一个使命，被打发出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使徒，就是使徒。当然这个观点在许多的解经的人不见得有相同的观点，有的人说使徒只是这十二个，有这样的解经里面有的学派认为使徒这两个字就是仅仅限制在这十二个人身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就不能叫使徒，对不对？但是保罗是不是使徒？他当然是使徒。那么如果我们把保罗算进去，总共十三个，对不对？那么怎么会圣经里面会说有假使徒呢？因为如果假使徒，就是你第十四个就是假的了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除了这十二个再加保罗的话，十三个还有许多被打发的人，你去圣经里面去找，你还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人也都叫做使徒，只要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被圣灵打发，带着一个使命出去的，这些人都是在使徒的原则上。所以我个人对那个只认为使徒仅仅限在这十二个人的身上，别人都不没有资格称为使徒，我对那个观点是有保留的，是有保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这个十二个人的名单来看，这十二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呢，各种职业最多，原来的职业最多的是什么人？是渔夫。然后呢，马太呢是一个税吏，然后还有搞革命的，奋锐党，这是第四节。奋锐党的西门，他显然是一个奋锐党，就是那个时候要会犹太复国的这些人叫奋锐党，这是搞革命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犹大，是卖主的。所以在犹大以前干什么，圣经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蒙召以前是做什么，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的个性也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主从他们中间就把从万人中就挑了这些人来做使徒，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想这是头一小节，头一小段讲到这个十二个人。不过我是觉得主在历史历代这两千年来一直在拣选人啊，一直在训练人，然后神就预备他来打发他们出去。这个是答应了前面的祷告，就是什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所以这个是根据于前面的祷告才产生这个后面的打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教会的衡量，一个教会的成功的衡量，我不觉得是这个教会礼拜堂盖了多大，钱有多少，那个不是衡量这个教会的有没有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教会。一个成功的教会，我觉得是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教会中被装备出来，被打发出去，能够来执行耶稣在这里要门徒执行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神托付给这个子，现在子呢就托付给他的门徒。OK， 所以这个是教会在地上的天职也好，他的使命也好，无论你怎么说，总而言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认识。如果我们任何在地上的教会没有能够认识这个 mission， 这个是真正的 mission， 没有这样认识的话，这个教会是失败的。我不管你有多少人好，那我们就来看，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五段的话，讲到这个天国的扩展，主耶稣怎么样来吩咐他们。第一小段是从第五节到十五节，那么这个地方主就把 传道的范围、传道的内容与传道的态度，把它讲出来。这一次是第一次打发门徒出去，主就给他们画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很小。这个范围是什么？他说外邦人的路怎么样，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换言之，你们要去哪里？就是以色列迷失家的羊，对不对？所以这个范围就把你注意看，外邦那当然就是非犹太人，那么撒玛利亚是什么人呢？对，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的杂种，这个是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现在主打发他们去，就把两大批的人口先放在一边。为什么？
优先犹太人，对，
对，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主第一次打发的时候是以犹太人为对象啊，这是他的范围。那么传什么？对吧？天国经，所以还是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你能从这里看得出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出一条很清楚的线：耶稣之前是谁？在耶稣之前，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传什么？天国经了。然后耶稣来了，耶稣传什么？天国经了。现在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传什么？天国经了。所以没有。内容没有改，内容没有改。这个棒，这个接力棒，就一棒一棒传，一棒一棒传，内容是一样的。那么，那么态度是什么呢？他就说，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这就是态度。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整个神的救恩，我们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花了多少钱买到我们的救恩，对不对？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我们花了多少钱买来的？没有。这个天国的恩典我们用了什么代价把它换来的？没有啊，我们是白白得的。所以呢，现在又怎么样？白白的舍，白白的舍。所以这个是一个传道人的基本态度。
白白的舍是不是舍己的钱传？
是啊，当然是。也就是说，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叫人不花钱可以听福音，记得吗？保罗说过这句话。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神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 business 赚钱free。今天我在有些地方，在美国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我都听到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我听到有的地方，都有标价的，都有标价的。传道人来帮你祷一个告，5块人民币；帮你这个干一件事，10块人民币，就是都有标价价码的。
是分
会。啊，对。那么在美国也有的，你到有一些教堂去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东西，你在教堂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价码，都有一个价码，就好像你到supermarket 你去买东西一样，牛奶多少钱，那个多少钱，都有价码的。这个把神的福音当作牟利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个在基本的原则上是错的。在这个商品世界，人认为是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当然应该有个代价嘛，这是商品世界的概念。可是在天国的概念里头，主对他的12个门徒说，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这是一个传道人基本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必须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要想用福音来赚钱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在基本态度上是错的，这违背了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原则。OK， 那么那他后面就说到说，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然后他后面说了很多，但是我让大家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2章，路加22章36节35节哈，35节。现在这段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就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经过克西马尼，然后就要上十字架之前，他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然后主下面就讲了这段话，我们来念一念哈，这个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但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去卖衣服买刀。那么现在怎么跟刚刚讲的又不一样了？这两段圣经摆在一起啊，前面不是说不要带吗？可是现在又说要带啊，那不是主耶稣是不是前后矛盾的啊？我想，所以解经必须根据于，我们一起说，上下文，你必须要根据上下文，你不可以断章取义，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好，现在为什么主在马太十章的时候讲你们不要带，你们就是去就是了啊？但是到了路加福音，当主耶稣要去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打发又说通通得带，不但带这些东西还要带买刀。那么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
对象不一样。
哦，
在谁的手里？
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在犹太人的这个环境里头，就是说任何的神的仆人到犹太人的这个范围去做工的时候，这从古到主耶稣的时代都是如此。就是说你如果看见先知啊，神的仆人到犹太人中间来传道，犹太人就要接待你的弟兄，他就是吃的穿的什么什么你都要接待他，因为他这边说的很清楚，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就是说行路的时候，这些你走到哪里，你的弟兄就是这些犹太人都会因着神的名会供应你，供应。这所以主就这样说。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主说，以前我打发你们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缺的啊？他们通通说没有，也就证明这些犹太人都是照着圣经的这个原则来恩待主的仆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的当这个马太约翰福音以后，就对不起，路加福音以后，就是主耶稣受苦以后，他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这个福音就正式跟犹太人就怎么样断了，对不对？主是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啊，主就跟犹太人的关系断了，犹太人弃绝他。那么这一下福音就开始怎么样，从犹太人转向到外邦人去了。所以当这个福音开始向外邦人的时候，主就跟他们说怎么样，你们通通得带。为什么？外邦人没有这个规矩啊，外邦人不会来像犹太人一样接待神的仆人呢、啊、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带了。所以这个是情况不同，不是主耶稣前面讲一段后面又反悔，不是这个意思。对象是对象的缘故啊。那么你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福音是怎么样，是从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所以它是有这个阶段性的。所以你能够知道这个天国的扩展的时候是有它的次序，好像一个同心圆呢，从耶路撒冷是中心，然后变成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是逐步逐步扩大，是这样的一样的范畴。那么这是这一段 OK。 后面我想不需要解释了吧，我们刚刚虽然没有念，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只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请他的安等等，这个我不用去再讲，因为大家读的都可以懂呀。但是呢，他说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句话懂不懂？
不懂。
就是说我跟你们划清界限，你们的责任，你们将来受了审判，责任就怎么样，自己负责了，我不负你们的责任，现在连你们地上的土我都不碰了，我剁下来啊，就是我以神的传道人来讲，我把神的话已经给你们怎么样交代了，现在要不要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你们不要那么我就走了，所以这个是叫做责任了了，我跟你们没有瓜葛，没有瓜葛。但如果你没有去传呢，你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这种事情，神对那些先知说，如果你闭嘴不讲，那么他们如果将来出了事，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罪挂在谁的身上呢？挂在先知的身上，你没有讲。但是你如果讲了而他们不听呢，这个罪挂在谁身上呢？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传道人就有这个责任，你人家爱听你得讲，人家不爱听呢你还得讲，你非讲不可，但是讲完就没你的事儿，你没讲呢你倒霉，所以这个责任是这么大啊，所以你要讲，听不听那是他的事。好，这是传道的态度、范围、内容。第二段从十六节开始，这里讲到传道的经验，传道的经验就是主耶稣先预告你想想看，那个主在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来跟主说主耶稣我要跟随你，我要做你的门徒，主就对他们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人子怎么样没有，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提醒那个人，你不要以为跟我就很舒服啊，天天五星级旅馆，有这个汽车进进出出，没这回事。你心理上要先想清楚，人子是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所以现在这里也同样的话，我们来看十六节，从十六节到二十节，这里说的很厉害了。他说：“我差你们去。”怎么样，是狼进入羊群还是羊进入狼群？什么意思？这个神打发我们去做的这件事情，祖先说在前面是玩命，是玩命的，
玩命的声音
是玩命的，是羊进入狼群，你们不要太天真，以为到处受人欢迎，不要存这个思想，是羊进入狼群。我这边顺便讲一个我以前听到的一句话，我是 把他，我不讲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要讲这个人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在讲台的公开的场合说，我不用，我现在不要去大陆传道，我不愿意像有一些人偷偷摸摸进大陆传道，像小偷一样啊，我要去就是等神把大陆的门打开，我去就是光明正大的去传道，那我才要去。你听起来是好像有道理，但是你仔细想想这句话是什么。他明明自己不敢去，然后还要把别人去的人叫做偷偷摸摸去。那么这个话我觉得是得罪神的，得罪神的。因为主耶稣这边说得很清楚，我差你们去是什么？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危机性的，但是不能因为环境的危险所以你们就不去，反而你们要去，因为这是命令，这是命令，这是使命。可是你们心里要准备好，就是要灵巧像蛇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到荒野里面去这个碰到蛇过？有没有？
有
啊，我是很怕蛇的。我看到蛇我就觉得很难过。Anyway， 你到乡下去一定会碰到，尤其在热的地方，冷的地方没有了。你到热的地方去一定有，一定碰到蛇。中国话有四个字叫做你碰什么？打草惊蛇，什么意思？平常是人怕蛇还是蛇怕人？是蛇怕人。可是我们这些胆小鬼呢，是听到蛇的名字就两腿发软，对不对？听到蛇的名字两腿发软，那更不要说去看到蛇，恐怕已经昏过去了。但是你要记得是蛇怕人。那么什么叫灵巧像蛇呢？就是说当蛇一听见有风声的时候，它就躲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灵巧像蛇，而不是说诡诈像蛇。主耶稣在这里所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傻乎乎的，你要灵巧。你只要听见有什么东西风吹草动了，那边情形有什么变化不一样了，你要小心，你能够躲开就躲开啊。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大陆是非常适用的啊，非常适用。在美国还倒问题不大，没有人因为你传道来抓你。可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有一些回教国家也是这样。可是就是说，你要灵巧一点。像有一些弟兄姊妹，爱主是很爱主，哎呀，传福音也是很热心，可是跑到公安的门口。啊，拿着大锣，拿着大旗，然后对着公安大吼：“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选民了，我们今天已经与主执政掌权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你们要下台。”就在公安面前吼啊！这到底是勇敢传福音呢，还是愚蠢呢？
愚蠢的
啊！
反过来，
警察就是说，公安就是说。到底是我们当政还是你们当政，看谁厉害，出来就把这些家伙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这个是愚蠢，这个不是叫做爱主，这个是没有头脑，没有头脑。这是真的发生啊，这个在这个甘肃在嘉峪关的事情啊。所以这样的事在中国屡屡发生，就有这些可爱的基督徒，但是却缺乏头脑的人，是这样子传福音的，那个就没有必要，那个完全是自己找来的。那么有的时候你有一些基督徒在这边，好比说我们这边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我们就大唱大吵大叫大闹满地打滚， 隔壁的邻居无法安宁，然后他们去告发你们，说你们这个在隔壁这个让人家不能够睡觉，那这样被抓，这个不叫爱主啊，这个是没有智慧。对，我想我们传福音是要忠心，是要勇敢，是，但是不能够
蛮干，
不能够这样的，就是就是什么硬干，这种硬干。这里主说要是要去，是羊进入狼群是危险，但是主会保守，可是你要有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也就是说，寻良像鸽子，你不害，你不会害人的，对吧？你没有害人之心。
到父母你要先同意。
对对对，你对。所以这个是祖先说在这里。那么然后说你们还会，这是第一。第二点，你们还会碰到什么事？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主在这里好像预告你们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危险，你们甚至会被逮捕，对吧？因为这些人要抓你们。那么这里有几个名词要解释的，这几个名词都不是中国人懂的。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这是一个名词，公会。第二个名词会堂，这两个名词都是犹太人的名词。那么英文翻译的时候，他就把直接希腊字就把它用过来，公会就是 Sanhedrin， 那么会堂呢就是 synagogue， 这两个都是犹太人的专有名词。那么公会是什么？公会就是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就被逮捕，就送到公会去，然后谁审判他呢？送到公会去谁审判他？啊，大祭司。所以那个公会是什么？公会是当犹太人做殖民地以后才有的，以前犹太人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王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东西，但自从他们亡国了，做了殖民地了，亡国奴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些辖管他们的这些外国皇帝就允许他们有一种自主权。这个自主权呢的那个管理机构就是叫做公会，那么是由一个人带头，这个带头的就是他们的大祭司，下面就有差不多72个人，是不是？我想是71个。这里有71个上院，然后有23个下院，加在一起是94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全犹太人的一个管理，自治的一个管理机构，政教合一啊。那么，但是他们就是反正就是殖民地下面有的一个东西，叫做 Sanhedrin。也在对犹太人来讲，这就是他们最高的权力机构了啊！他们的宗教事务，他们的每天的政治事务，都是要由这个机构来。他们这个机构就没有国防权，没有外交权，这个叫做公会。那么第二个，什么叫做 synagogue 呢？ synagogue 就也是王国被掳以后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犹太人没有王国以前，他们可以每年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干嘛？献祭啊，去听祭司给他们讲解圣经啊，就是这些他们跟神发生关系的事情都是必须到圣殿去的。但是从他们亡国，圣殿被烧，他们被掳到外国去，就没有圣殿，没有圣殿，这些犹太人怎么过他们的宗教生活？那么于是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就是凡是有 十个犹太的男人，有应该说有闲的男人 ，man of leisure， 就是说他们就是有闲，就表示他们大概是在生活上没有无忧无虑的啊、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组织起来，十个人以上就可以组织成一个 synagogue， 在这里来每一个安息日的时候。那么这个住在这个附近的犹太人就可以聚在一起，在这里他们是敬拜神、唱诗、读经、祷告，但是不能献祭啊。在这里有人给他们讲道，谁跟他们讲道？就拉比 Rabbi 啊 Rabbi， 这个东西也是他们到巴比伦以后就发明，一直到今天还在。所以你今天不管到世界任何角落，甚至你现在就在这个 Bellevue， 你都可以找到 synagogue， OK， 这个东西一直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那么现在主耶稣说，你们会被逮捕，抓到哪里去？抓到公会去，他们可以审你们。你们会被抓到哪里？抓到会堂，你们会被打。为我的缘故，但是你们不用为自己要说什么有担心，因为有神的灵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传天国的福音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危险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兄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女儿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看看矛盾到这个地，这个这么厉害啊！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要反对你的。那我请问，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恨恶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你是在这一个敌人的国土上干嘛啊？你在敌人的国土上干什么？征战打仗没有错，但是用另外的名词来说，就好像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在这里都是美国人，今天忽然间不管我说阿拉伯哪一个国家送了一批这个间谍空降，从飞机上空降下来啊，要渗透美国，要把美国打垮。OK， 这个叫做渗透战，对不对？对吧？你有没有看出来，现在耶稣做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把他的门徒放在哪里？放到敌人的国土上，到狼群里头去。所以你想，狼群不吃你，那才是什么？才怪事。你要现在基督徒很天真，以为我们这个传福音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是像主耶稣一样传天国的福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跟你势不两立的，因为主耶稣的福音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个对头是谁？撒旦。这个是整个天国福音的实质，所以才那么厉害，没那么厉害。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感觉到这个冲突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撒旦觉得你无所谓了，你这个不够看。台湾话不告狂啊，一个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没有传主的福音，你是传自己的东西。那么那个撒旦给你拍拍肩膀说，同志你好啊，我们是一国的啊，你欢迎你传，你传什么都没事啊。对，如果你是传的是耶稣所传的福音的话，那你要引起的那个这个世界对你的那个反响是很大的。
我 能不能问出？他这个预说要送到君王面前，当然以前后来保罗是这样。
我想这个问题等一下我解答好吧，我这把它讲能够尽量吧，还有时间吧。好，那么下一段呢就讲到，因为事情是这样的艰难，但是他下面21节到33节主耶稣基本上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态度不是跟他对着干，而是什么？忍耐，忍耐。我们来读一下就知道了。你从这个22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解释，耶稣就解释，在24节是他的解释，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是谁？就是这些门徒。先生是谁？就是耶稣。仆人是谁？就是这些门徒。主人是谁？也是耶稣，对不对？那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然骂家主是别西坡，何况他的家人呢？那么别西坡就是鬼王的名字，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讲。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经历是如此，所以门徒的经历也必然是如此，所以要忍耐。那么当然这样的一情形，门徒心里面总是害怕，对吧？哦，这是人正常的反应。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不用怕，因为这个有他们只能伤你的身体，不能伤你的什么灵魂，那这个不需要怕。那么34节以后这一段话是最难解的了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我以前给你们解释过，有吧？有的话我就简单讲一讲就好了。这里所说的中文的圣经啊，翻译不是很清楚，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在地上插一把刀，这是动刀兵的原文真实的意思，插一把刀。那么什么意思？是要表明两个立场啊，两个立场。那么所以他在这里主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到这里就是来占领他的国土，他要把属于他的立场的人划在一边，不属于他立场的人划在一边。这里生疏生疏都是叫做 set apart， 就是分开分开的意思，这个翻译上这个生疏就是分开。那么所以他就讲到十字架，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讲什么呢？就是是一把刀，这把刀干什么呢？分开，把什么分开？把你们跟他们分开。所以你要解这段圣经，你就要注意什么是你们，什么是他们。那你到刚刚我们在读16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了，我羊进入狼群，你们是谁？羊，狼群是谁？
世界。
这里讲的还不是仅仅广义的世界，他还特别所指，你看注意17节，你们要防备人，防备哪一种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所以他们是以哪些为代表的？以公会与会堂来代表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那个宗教的世界，宗教的世界来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把刀是插在那一个宗教的世界与这个门徒所要担的生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这两个要分开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点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最后一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们是这样传的话，主与你们是一在一起的，因为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主，所以这个是主跟门徒完全绑在一起了。这是这段话所说的王与传道人合在一起，这是这一篇信息的主要的几个重点。我想我们今天这一段就交通到这里，下面如果不懂的我们可以发问。